今天的经文取自于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至四十节。第十八章二十八节，他们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押解到总督府，那时是清早，他们自己却不进总督府，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于是比拉多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作恶，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接着你们的律法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指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于是比拉多又进了总督府，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时对你说的呢？比拉多回答，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的同胞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是王了？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比拉多对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比拉多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这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再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弟兄姐妹平安。大家认识这个人吗？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个电影，这个是在2003年上映的《王者归来》The Return of the King， 它是属于The Lord of the Ring 的三部曲其中的最后一部。那其中的这一个是 Aragorn， 他和众多的人一起最终打败了那个邪恶的 Sauron， 重建了高登王国，得回了王位。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有一大群的人跟随着他，辅佐他，一起与邪恶战斗。不过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或者说我们整个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王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借着他而被造的这个地方，他却是被人拒绝，甚至被杀害。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在一晚上的审讯和盘问之后呢，犹太人就把耶稣在一清早押到了罗马的总督府，押到比拉多那里去控告他。不过比拉多不想来过问犹太人宗教上的事情，所以他就想把这件事情推回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说，我们是没有杀人的权柄的，他们说的没有错，那个时候根据罗马的法律，这些当地的权贵是没有办法判人死刑的，能判人死刑的只能是罗马的官员。他们之所以把耶稣要带来，就是一心要置耶稣于死地。而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那也就是当他们押着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要进去，因为他们怕染了污秽， 他们怕犯了上帝的律法，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你看，这是多么敬虔的犹太人，这是多么敬畏上帝的一群人。可是这一群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却在公然的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非法拘捕审问了一个无辜的人，他们现在还要借着罗马总督的手来把他杀死。犹太人说耶稣妄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罪名就应该要去死。可是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已经反驳过他们的这个控告了，而且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我没有把经文放在这里，熟悉约翰福音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一次又一次的，耶稣一直强调说他是天父上帝差来的。他也说，如果你们真的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你们不会知道，你们不会不知道，你们不会认不出来我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可是这些号称敬畏上帝的犹太人，他们原本是应该看得懂上帝在做什么，他们却是拒绝甚至是仇恨上帝所差来的儿子。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外邦人比拉多呢，他怎么面对耶稣。比拉多和耶稣啊，有一大段的对话，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里面的内涵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不会进入细节。我们会看到说，比拉多对耶稣的审问，他围绕的一个重点就是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这样控告耶稣，犹太人这样用这个借口来要除掉耶稣，那么比拉多也是最在乎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王在他们的心目中，在比拉多的心目中，在罗马帝国的心目中，意味着反叛，意味着要造反，意味着要独立。罗马皇帝对这样的行为是会坚决镇压的，而这样的人，这样的反叛者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比拉多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这关系到他所管的这个地方的治安，关系到政治的稳定，也关系到罗马皇帝的满意，关系到他自己的前途利益。耶稣没有否认他是一个王，不过呢，从耶稣的几段回答里面，比拉多判断出来了，他判断出来了，耶稣口里面所说的这个王，所说的这个国度，不是他担心的那个犹太人的王。耶稣的背后没有任何的军事力量，如果有的话，他也不会被抓起来，现在也不会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耶稣不是要造反独立，所以呢，比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不过，耶稣在他的话里面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也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听不懂，比拉多也没有想要听懂，他拒绝了耶稣的邀请，或者说他拒绝了真理的邀请，他拒绝了做属于真理的人，他与耶稣所见证的这一位真实的上帝失之交臂，他错过了。弟兄姐妹，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在读这一段经文，我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像犹太人，像比拉多那样拒绝耶稣？是的，我们没有像比拉多那样对上帝完全完全的不在意，我们没有像比拉多那样只是说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呢就走开了。对的，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来教会，我们读经祷告，我们也不是像犹太人那样表面敬虔，实际上却密谋着要做杀人流血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把耶稣 你的真理，你的天国，你这位王与我的前途，我的生活，我的家庭分开。是不是我们一直在等着，当我抓稳了我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之后，我才来理会耶稣你的事情？或者对于我们在教会很多很多年，我们也参加很多服事的人来说，我们是不是像犹太人那样，我们懂很多的圣经知识、神学术语，但是我们愿意付出的只有时间和金钱，只愿意按着我对上帝的理解来服事，来过我的日子？换言之，我们不要上帝来改变我的生命，我的神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做什么，我们会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看清楚我们的内心，我们也会晓得我们要怎样来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耶稣被自己的同胞所拒绝，也被代表着世界的比拉多所拒绝，因为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权柄来自天父上帝。耶稣的确是王，但是他的国度与地上的军事力量、民族利益、世上的武力、对人民的管制、领土的争夺、利益的争夺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不是这一位手中拿的利剑的王，他更像是，我说像哈，他更像是带着沉重的戒指，一步一步的要去销毁他的 Frodo。 那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指的是一种属灵的层面的意义，它指的是魔鬼的权势，还有他对世界的控制，它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黑暗。现在在上帝的允许之下，魔鬼对世界还是有一定的控制权，它也可以影响世界，也可以影响我们。世界呢，也因此有着很多的败坏。耶稣的国度是天父上帝完全的统治或者掌权，而这个是在历史的终结来临的时候，上帝的国度才会真正的实现，那个就是我们盼望的新天新地，永恒中的上帝国度。弟兄姐妹，可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是在上帝国度真正完全实现之前的这一段日子。天父上帝并没有放弃这个被造的世界，他一直在世界的行动，他一直参与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一心一意的要挽回我们。而耶稣就是天父上帝心意最高的彰显，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生活在世界当中，要传上帝的道，怜悯医治人，用爱用牺牲来胜过邪恶，救赎我们。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请大家好好的来想一件事情，在这个阶段，在我们这个等待的阶段，在上帝的国度最终完全降临之前，其实天父上帝没有要解决我们人间所有的问题，他没有要除去一切的不公义，把它恢复成伊甸园。当主耶稣还在世界的时候，他不受世界的控制和影响，他只做天父上帝要他做的，他传上帝的道，他指出人心里的黑暗，他带给人真的光，他怜悯医治有需要的人，但是他也坦然地面对罪恶，他承受人类罪恶的结果，他没有被罪恶、被人性的黑暗和丑陋而激怒，以至于他放弃了上帝的计划，以至于他愤而出手，用他的属天的能力来把所有的都消灭掉，都扭转过来。他甚至，其实有一个很小的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他甚至都没有医好所有他身边生病的人。他说，我要做天父让我做的事情。他一直忠于他的使命。这两年，我们因为世界性的灾难受到很大的冲击，每一个人都是。虽然新加坡离开战争很远， 其实世界的荒唐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只是这两年这种荒唐被放大了，被推到我们眼前。而以后就算是疫情结束了，就算是战争结束了，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还是会为了利益而倾轧。很多很多国家的政治还是腐败的，在中国甚至是在世界很多的角落，还是会有很多很多被虐待的铁链女，被捆锁着，被欺压着。好像很悲观，对吗？其实不。这段经文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跟随他的人也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极大的鼓励了初代的信徒，这极大的鼓励了约翰福音他们最开始的那一些读者，他们跟随着主在十字架上羞辱的死去，他们也一样的被周围的人看不起，而且在很多罗马帝国不同的时期，他们被残酷的迫害。可是弟兄姐妹，他们知道他们有天国子民的身份，他们定睛在永恒的盼望上面，他们轻看世上的艰苦，他们有勇气面对敌意和逼迫，他们成为福音的有力见证。我们也知道，即使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前，其实福音已经迅速地传开了。那我们呢？我们生活在现代发达的新加坡，我们的处境真的好了很多啊。我们有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社会普遍上对基督徒没有明显的敌意，我们可以公开自由的聚会，我们可以敬拜上帝。但是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迷失了，弟兄姐妹，我们迷失了，我们忘记了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忘记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中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是一种很关键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力。我们迷失在发达国家的人民的那种很精致的一直想要最好，一直想要更好的追求当中，要把生活把人生的每一天都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们为了更好的职位，为了更大的屋子，为了我们有稳妥的财务的规划，我们拼命的追求一个又一个的学位，我们用尽全力打拼，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我们却把认识上帝、敬拜上帝、与弟兄姐妹交流团契，甚至亲近上帝排在最后，结果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抓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把周末排满孩子的补习和兴趣班，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去读最赚钱最有前途的专业，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让孩子来教会崇拜，来上主日学。我不是说生活不重要，新加坡的生活费很高，这是事实，我们都有生活上的挣扎，我们也都希望我们从现在到老，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无忧无虑。但是我们的稳妥，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于高学位吗？是来自于我们的好职位，来自于我们银行里存款的数目吗？是来自我们孩子能进到好的学校 PSLE 能拿到好的分数吗？我们的一生就只是在不断的比较不住的焦虑中度过吗？如果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就比不认识上帝的人更加的可怜。去年年尾的时候，我有机会见到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的传道。那他我们就分享我们各自的服事，分享我们各自的生活。他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服事有一些的有一些不是很容易的地方因为他服事一群大概中年的家庭，那么他就发现大家很难来教会，很难参与教会的事情也很少，当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很少谈到信仰的东西。那后面呢，后面他就开始向我讲他自己的挣扎。他说因为他是教会的传道，那么他的薪水不是很高，太太是在家里面，他有三个孩子。他就说他的老大还今年小五，他说孩子很上进，孩子想要补习，可是他们的钱不够，他们非常的挣扎。他在想和太太商量说 要不要把他的祖屋的一个房间租出去，租出去，以至于孩子可以有钱补习。我相信这听到这个，我们大家都不陌生，我们可能都有过类似的挣扎。可能不是像他那样的窘迫，但是我们可能挣扎的是，我要不要换一架好一点的车，或者我要不要不是送不送孩子去补习，而是我是送这个便宜一点的，还是送更贵一点的更好的补习，请要一对一的家教等等之类的事情。那么弟兄姐妹，我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我也有。当我刚进入去神学院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直陪伴我的孩子，我一直辅导我的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先生是家里唯一的收入的来源，所以我们也没有给孩子补习，那可是一直是我辅导孩子的功课。可是我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发现说我没有时间去辅导孩子的功课了，我开始担心，我真的开始担心。这时我的先生跟我说，他说你已经选择了这条路，你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你就知道一定会有要舍弃的东西，也一定有我们要接受的东西。所以我想到这个，所以我后来我就把我的这个经历分享给我的那个朋友，我 text 给他。后面呢，他就 text 给我说，他说谢谢你能和我有真诚的分享，不单在侍奉上，也在自己的生活上。他说是的，在新加坡这个精英主义的文化里面，我们不被影响也很难。也谢谢你提醒我，我和会友一样也在当中打滚和挣扎，只是表现的层面不一样罢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真的是在这样的文化，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怎样活？那另外，我们也甚至会迷失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服侍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几十年这个基督的社体，我们很舒服，我们很熟悉，我们却忘了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是属于他的。比起完成一件一件的事，天父上帝更在乎的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一个人，我们一个一个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寻求他的心意，愿意按照他的心意来改变自己，还是我们根本就看不懂天父上帝的心意？就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敬虔律法非常熟悉，但是看不懂天父上帝的心意，看不懂天父上帝的行动。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去一直看解经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个学者说什么，那个学者说什么，我们没有让着那段经文对着我的心来说话，我们没有让它对着我们的生命来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上帝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求上帝解决世界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问上帝啊，你在这整个的情境当中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思考的。当我们关心教会，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关心我们的教会，可是当我们只是对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很多很多的牢骚，弟兄姐妹，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当我们和人同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意见，然后我们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只觉得我的意见是对的，你们都没有看到，只有我看到了。我们要想一想，真的，弟兄姐妹，当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危险了，我们必须可以认清自己的挣扎，认清我们心里的欲望，认清我现在正在做的，我在意的是不是和上帝有关。我就想到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像我们的那个血氧仪一样哈，我们去血氧仪可以测我们血液里面的那个氧气的浓度哈。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仪器，我任何的一个决定，我放在让它一 detect， 叮， 亮了红灯，哦，这个和上帝没关系。叮，绿灯，哦，这个和上帝有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拿着它来看看，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所有的话语，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你觉得是红灯有多少，绿灯有多少呢？总的来说，当我们迷失在自己的追求里面，当我们迷失，甚至迷失在服事里面的时候，其实一个东西啊，有一个东西啊，是我们自己其实变得很大，上帝变得很小，我们没有给上帝任何的空间呢。刚才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是，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是上帝国里的人，我们理当跟随我们的主，听他的话。主耶稣基督他选择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向下的道路，看起来很无力，任人摆布，要承受最羞耻最残酷的刑罚。可是他不要他的跟随者来保护他，为他战斗，他定义向着十字架走过去。这一切都不是意外，这是他的决定，这不是软弱羞耻，是荣耀。耶稣用卑微受苦牺牲的方式战胜了一切的罪恶和黑暗，这个是耶稣的方式，是舍己，是放下自己给上帝空间。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接受人生中的一些不确定？我们可不可以在我抓不住的时候，在我承认我们不可能把每件事情都抓住，我们可不可以当两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好像当初放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我们去做出那个对的选择？啊，最近我和一个50多岁的一个姐妹谈话聊天，她就跟我讲说，她说她进入中年之后，她忽然觉得她每一天的那个很安逸的生活，和她熟悉的一般弟兄姐妹出去吃吃喝喝，去香港购物啦，去消费啦，她忽然觉得不对劲。他感到心里面那个很强的那个 push， 上帝在对他说话。他想到更年轻的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上帝医治了他的疾病，上帝让他的生命存留下来。他明白上帝对他的生命有呼召，有心意，所以他开始去看那转向那些弱势的人。他开始在 coffee shop，在豪克森特，他看到那些卖纸巾的 uncle auntie， 他向他们传福音，他的心打开了。弟兄姐妹，在战争当中，乌克兰周围的国家的教会，他们为那些难民做准备。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战争祷告，不要为和平祷告，我们要，但是更多的时候，当这个世界的问题没有 solu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告是让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我们问上帝，在这样的乱局当中，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怎么来尽我们在世上的责任，而我们又不被世界所牵绊所左右，不为明天忧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很多的时候对我们也很难，也真的很难。你逼着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很多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愿意的，可是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再难再不容易的选择，我们如果跟随你，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选择你的真理，我们知道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谢谢你让我们有份可以参与在你的国度里面，谢谢我们，谢谢你可以让我们属于真理，恳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再迷失，让我们回到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